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题目就是坚定不移的爱，坚定不移的爱。这张圣经也可以看到保罗真正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散发出基督的香气，基督这个香气也就是神的爱，也就是神的爱。神爱世人，爱的叫人怎么叫人因着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这张圣经始终就贯穿着保罗他真正是有基督的心肠，有神的心，他是怎样的对待犯过罪的已经悔改的哥林多教会。所以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题目就是坚定不移的爱。第一段就是一节到第十一节，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真正的蛮有神的爱，蛮有神的爱，就是对那些已经悔改的犯罪的人，已经悔改的犯罪的人，就是要对他们有坚定不移的爱，坚定不移的爱。真的在这一段里面，一节到十一节，一节到十一节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保罗的爱，真是父母的心肠。打了孩子以后，实际呢是痛在父母的心上。所以保罗我们看看在这一段也可以看出使徒和教会是同忧同乐，与教会同苦也与教会同乐。先看第一小段一节到四节，第一小段一节到四节，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就我们看看保罗定的主意这个主意就是他决定的意思。这个主意是什么主意？我们常常也有很多自己的主意，好像雅各书第四章，今天明天我要往某城去，我要做生意，我要做买卖我的前程似锦，我有这样的打算，有那样的打算，为自己为儿女。保罗所定的主意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意就是体贴神的心意。这个主意就是说他决定他再到哥林多教会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这也就是和前一章最后联系在一起，给我们看到保罗他所以单言没有到哥林多去，是为了要宽容教会，希望教会那些犯罪的人能够真正的悔改，能有所转变，使保罗的忧愁使教会的忧愁都变成喜乐，不再忧愁。这就是保罗的主意，这个主意就是透出神的心。所以可以说保罗是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就打定了主意了，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大家没有忧愁也就是保罗没有忧愁，因为这个忧愁我们后面看到第七章保罗也讲到是一个叫人没有后悔的这个忧愁没有后悔的这个懊悔。这个忧愁是叫人活，这个忧愁是叫人悔改，这个忧愁不是叫人死但是忧愁不是永远的，忧愁是暂时的。所以他说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意思说不再忧愁了，不再因为哥林多教会有种种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那个犯罪的人娶了继母的人和所有教会为他们中间有这样犯罪的人而忧愁的人，不再忧愁不再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所以我们看看保罗，保罗承认他所写的前封书信是责备的口气，是叫他们忧愁，因为有人娶了继母为妻，但是作为教会的领袖还是自高，没有懊悔，也没有用权柄把那样犯罪的人赶出去，也没有责罚那样的人。所以保罗说我曾经叫你们忧愁，就是指着保罗写前书，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那就是说保罗叫人忧愁他也在忧愁他写信写前书给哥林多教会，是他们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应该忧愁，那么保罗呢是和他们一同忧愁。所以保罗说除 除了啊，我叫那个忧愁的人，他们诚心悔改以后，谁能够叫我再快乐起来呢？那意思说我一直在忧愁，只等到那我叫他忧愁的人，这个人就指着犯严重罪恶的人，他们能够诚心悔改，除了这一点以外，谁能够叫我快乐呢？所以这就这一节生就看见保罗他以什么为快乐啊？我们有点喜事我们快乐极了啊，有点好事临到，那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得到了什么好处，人家称赞我们，我们也会快乐。但是保罗的快乐是什么？就是那个他叫忧愁的那个人，他责备了他，责罚了他，运用了权柄，这个人如果真的悔改，保罗才快乐的起来。除了他以外，谁能够叫我快乐呢？所以我们正看见使徒的快乐啊，是和教会联系在一起。使徒的快乐是什么？就是教会犯罪的人能够悔改，这就是使徒的快乐。所以使徒叫教会忧愁也是有目的的，之中让教会都能够快乐。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就是指着前书，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这也说明保罗为什么写前书，写前书的目的叫他们忧愁，忧愁的目的是让他们之中能够悔改，能够快乐。所以说我曾把这些事写给你们，但是恐怕我到的时候，就是我现在写这个后书，我有一天要到你们中间来，应该叫我快乐的人啊，反倒叫我忧愁。如果是你们不悔改的话，那么就是叫我忧愁。那么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是指着谁？一方面当然是指着犯罪的人，他们经过忧愁，他们有一天悔改，应该叫保罗快乐。但是也包括教会里的领袖，他们啊应该是忧愁，因为你们教会里面出现这样可耻可憎的事情，怎么不忧愁？所以保罗说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就是你们应该悔改有所转变。那么呢，不能够说应该叫我快乐，你们反倒叫我忧愁，意思说我再到你们中间来，看见你们没有改变，哎，没有什么转变，那不就是叫我要忧愁吗？反倒叫我忧愁了。所以解释说，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虽然有责备有运用权柄的时候，但是他的快乐，他的心是跟教会等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爱神的教会，爱神的家，到这个地步，教会里有问题，神的家里有问题，我们快乐不出来。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快乐，个人的快乐为快乐，而以神家神的教会的快乐为快乐。而且他说我深信啊，你们哥林多教会是有长进的教会，是能够什么呢？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那么保罗的快乐是什么？前面已经讲到了，就是应该啊叫他忧愁的人有一天回转过来，保罗才快乐。所以他也巴不得教会是有如此的快乐，就是说有一天教会的人能够悔改，哥林多教会的人本来忧愁，能够和他一同快乐，能够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看这一段，不就是与教会同忧同乐啊？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那除非就是有基督的心。所以第一节说定了主意，求主把这个主意给我们，我们什么主意都不要定，我们太多自己的主意，为个人着想，自己的喜怒哀乐都是随着自己的老旧人来转，随着环境来改变。求主给我们的喜怒哀乐不是随环境，不是随个人，乃是想到了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羔羊的心腹，神的心就是在教会，基督付了代价在教会的身上，所以保罗真是有基督的心。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这节圣经就证明保罗是怎么样写信啊，写这个前书给哥林多教会是流着泪写的，是心里多多痛苦难过写的。他心里有多么沉重的负担，看见教会是他亲自建立起来亲手建立的教会如今这样的败坏，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哥林多的教会问题不少啊，除了那个娶继母为妻以外，其他也有不少问题，秩序的混乱，不蒙头， 不谦卑，还有嫉妒纷争等等。所以保罗说，我是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解释说，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就表露出保罗是多么的爱教会。那这是父母的心肠，打在孩子的身上，痛在父母的心里。也好比是打完了以后啊，这父母心里疼的呀，赶紧的什么后悔，而且表露出来，这是我爱的一个表现。所以这就说明，真正爱教会、爱神的儿女，我们爱自己所生的，那一定要管教，那才叫做格外的疼爱。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如果你是私生子，那不必管教，不必管教。神管教我们，作为使徒对教会也要有责罚，有管教，有责备，有痛责，甚至运用权柄。我们看保罗，他都不是轻易，不是轻率的态度，乃是该用权柄的地方用权柄。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二章啊，我就体会到，前书保罗是用权柄，后书保罗多半是用爱心，对于哥林多教会不再用权柄，用爱心。为什么前书用权柄，后书用爱心呢？不是同一个保罗吗？那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教会有改变，教会有转变，我们不能一个劲儿老是一个态度，人家转变了你也看不见，是吧？所以我们这次看见保罗的心，这是第一段，就是保罗所定的主义是什么主义。在第一段也给我们看到保罗是与教会同忧同乐，这是第一大段的第一小段。第二小段是五节到十一节，这一小段就是保罗表示应当收纳那些痛悔的人，应当收纳赦免那些受责罚的人，那就是说明那些个犯严重罪恶的人，不但是说保罗责备，众教会都应该责备。但是当他真的悔改了，接受了众教会的责备以后怎么样？应该收纳，应该用什么？用坚定不移的爱心来对待。还是属于这第一大段里面的，我们看一下，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所以说保罗呀，我们看看处处体贴人，说了又怕说得太重，意思说保罗的存心目的，虽然重重的责罚流泪写信，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叫人忧愁。所以若有人叫人忧愁的，他不但是叫我忧愁，意思说你一直不悔改，你不是叫保罗忧愁吗？保罗说不但是叫我忧愁，也是叫众人有几分忧愁，你们大家都一样的要为他忧愁。我说几分恐怕是说得太重，就是说在程度上来说啊，有说得太重了，那说明保罗不忍心愿意大家忧愁。但是如果一直不悔改的话，那不就是不但是说教会忧愁，保罗也忧愁，保罗也忧愁。但是呢，保罗的目的并不是叫人忧愁，乃是经过忧愁叫人悔改啊，叫人悔改。意思说以前是叫他们忧愁，但是第六节我们就看出来，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就是说当然这样的人他这里是指着少数，就是指着那一个犯怎么样收了继母的这个人来讲，众人应该责罚他，但是既然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意思说不能让他再忧愁，意思说就应该宽恕，因为他已经悔改了，受了众人的责罚，这个意思就是表示他已经在众人面前表示痛悔啊，表示痛悔。所以第七节保罗说，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所以对什么人安慰？前一章给我们看到，在苦难当中的人多受基督的安慰，因为你多受基督的苦，你多得安慰。但是在第二章里告诉我们另外一种安慰是什么，就是犯了罪的人受过责罚，经过痛悔，这样的人也需要安慰。开了刀以后你就得抹药了，你就要给他这个止疼了，你就不能够再去责罚了，就要安慰赦免他，安慰他。底下说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可是我们要注意的，这里是指着什么人？他绝对不是指着那些根本没有痛悔的人，或者是假痛悔皮毛表面 流几滴眼泪，乃是指那个真正痛悔的人，那就不能够叫他再忧愁了，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甚至无可救药。倒不一定，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沉沦并不是指着灵魂灭亡，就是说再也起不来了。如果我们一直责罚责罚，那这个人你就打他肯不是起不来了吗？都打伤了，那不能够这样。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不是保罗的爱吗？基督的心吗？那这就是基督的心肠。该责罚要责罚，但是有的时候什么，他既然受了众人责罚就够了，够了。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对一件事对某一个人责备起没完没了，这绝对不应该。我们常常对人凶得不得了，如果人真的悔改，真的悔改，我们要给人悔改的机会，主都给人悔改的机会，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人悔改的机会？所以到现在有一些人没有被掳归回，是否因为我们对他们啊根本没有收纳，不肯饶恕啊？包括我们和他们有恩恩怨怨的事情，都应该什么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做了榜样，做了榜样啊，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够了的意思就不要再继续的责罚。但是我们要看到，一定是指的已经真正悔改的人。今天只怕的是有的人怎么样，犯了罪从来不悔改，还有要求大家原谅原谅，遮盖遮盖。那我想保罗这里所指的绝不是这样的人。你不肯悔改，那么你一直要受到责罚，不但是说众人的责罚，圣灵也在一直责备，因为你没有真心从内里的悔改。所以要悔改呀，要紧的是要真的悔改。如果悔改，责罚就够了，就够了啊，就够了。所以要赦免，要安慰，所以这个分寸我们要掌握。意思是什么呢？免得这个人自暴自弃，反正你们也都不接纳我了，反正我也改不了了，反正这耶稣也不要我了。真的，有的人就容易到这个地步，灰心丧志，再也起不来了。所以我们要今天要得到一个人，不是要把一个人弃绝，弃绝人绝不是主的态度。但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老旧人的东西，我们常常对人就是永远不原谅，不能够饶恕，永远是责备的态度。这个今天求主给我们要改变啊，不能这样态度。所以第八节说，所以我劝你们要像他，你看这是指着个别人，像他啊，要显出什么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这一段重点就是在这里，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是什么意思？可能你要饶恕他70个7次，但是你饶恕他这么多次，他后来之中是真悔改了，你要什么呀？要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你这个爱不能怎么样没有了，这个爱不能改变了，这个爱不能减少。坚定不移的爱心就是不减少，还是像原来这样的爱。这个坚定不移的爱也就是基督的爱，那个宽恕人的爱，赦免人的爱，在基督里，在宝血里，在十字架里啊，都要什么？都要赦免，都要饶恕，就够了。所以这个坚定不移的爱，你除非你自己里面真正有坚定不移的爱，才能够对别人才能够表示出来，流露出这个坚定不移的爱。所以求主把他的爱赐给我们，像保罗一样啊。我们看看保罗，我们真觉得惭愧。他运用权柄的时候，我们看他真厉害呀，保罗真有权柄啊，但是爱起来真爱呀，这就是基督的心，而不是该用权柄的时候一概的给人家遮盖，有罪也算没罪，那也不是保罗的态度。保罗是对罪看得严厉极了，责备啊，甚至你们不悔改，我要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拿着棍子去，我还要再责打你。但是哥林多教会真的悔改了，所以保罗的态度整个改变啊，整个改变啊，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所以前书就是试验他们啊，看看你到底顺从不顺从。所以这里就是说啊，教会能不能够像保罗一样处理这个问题，就在于整个的教会是不是像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这样顺从。顺从什么意思？照着主的话去做。 照着保罗的要求去做，该责罚的责罚，该赦免的赦免，啊，该宽恕的宽恕，该安慰的安慰，这就叫做顺从的态度。这个顺从不是顺从我们老旧人的意思，这顺从不是顺从少数人的意愿，我们常常随着什么呀，随着风来使舵啊，哪边风硬了啊，大家都看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一定不好，啊，大家都不饶恕他，这个人就不可原谅，不能够这样。顺从是指的顺从圣灵，顺从主的话啊。所以就说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保罗的谦卑，保罗他是什么样，他完全有权利赦免或者不赦免，但是呢他是等待教会，他是和教会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嗯，你们赦免我也赦免，而且是在基督里为你们赦免。我们知道主耶稣死而复活以后，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我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但是我们可不要滥用权利啊，不能滥用。所以保罗是与教会一同来赦免，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魔鬼的诡计太毒辣了，有的说让我们怎么样啊，有罪都看不见，都包容在里面，有的人让我们又赦免不起来，一天的怎么样，一天的就是对这个吹毛求疵，人家悔改了你也跟人家没完，这都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保罗说我们呢，千万不要让魔鬼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就是说撒旦是无孔不入，像小狐狸一样，他能够钻到你葡萄园里面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擒拿小狐狸，葡萄哎，葡萄怎么正在开花，所以我们今天要小心不防备，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魔鬼的诡计是什么？魔鬼的诡计一个就叫我们里面不圣洁，不圣洁教会里有罪啊，有罪还包容，有罪看不见，你包容我，我包容你，这是魔鬼的诡计。还有一个诡计是什么？叫我们不能饶恕，死也不饶恕，这两个眼睛就定在人身上了，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什么诡计？彼此相恨，不能宽恕，没有基督的爱。所以求主光照我们，我们人太容易走这两个极端，两个极端都不对，该宽恕的宽恕，该安慰的安慰，一定要哪怕我们责罚也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保罗在这第一段里给我们看到的坚定不移的爱心啊，坚定不移的爱心，没有个人的怨什么呀，来这个恩怨，乃是从基督出发，从教会出发，所以保罗满了神的心，满了基督的心肠，对真正悔改人的态度，在这一段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了真正悔改人，我们应该对他什么态度。好，现在我们看从十二节开始，因为今天这个第二章啊，一共就两段，第二段就是十二节到十七节。十二节到十七节就是显扬基督的香气，可以说散发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这里面包括两种作用啊，这个香气也包括两种作用。到底这个香气是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看保罗在这里感谢神，感谢神常率领我们，所以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这位神当作什么统帅，他是我们军队的统帅，他是我们这一个行列里面的统帅，率领我们，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是多么服神的权柄。什么人在基督里夸胜呢？那就是说，哦，我们落下了十二节、十三节，是不是？啊，落下两节是吧？十二节、十三节就是保罗的行程。啊，保罗再一次向他们交代：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们开了门。那这个地方很明显就是指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一节到二节所讲。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也讲到特罗亚，那个时候保罗根本还没有去过哥林多， 因为这里保罗所讲的意思就是保罗的行程有所改变，完全是为基督的缘故，也是为教会的缘故。我到了特罗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是因为没有遇见提多，我心里不安，保罗心里焦急，所以呢就辞别了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以后我们知道保罗就遇见了提多，遇见了提多就得到了安慰。为什么呢？因为提多是保罗差遣到哥林多去的，保罗不但写了前书，而且呢还打发提多去。提多去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说看见教会有改变，有痛悔，对保罗的态度也有转变，所以保罗得到安慰。所以这里呢，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指着保罗那个时候心里不得安慰的时候。为什么他离开了这个特罗亚，辞别了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因为他们往马其顿以后就往亚该亚去。那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一节到二节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保罗的一举一动和十四节就连起来了，是神率领他。大家看见没有？十二节、十三节和十四节连起来，就是说保罗一举一动不是忽是忽非，不是从个人出发，乃是为了教会的好处啊，在圣灵里啊，让神来率领他，所以他在基督里夸胜，在基督里夸胜。这句话他那个英文的意思啊更宝贵，这意思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啊进入了得胜者的行列。意思说不是保罗一个人，是率领我们在基督的这个得胜的行列里面，是他率领我们，我们这一个行列就是得胜者的行列，他率领我们在这个行列的里面。意思说我们个个在基督里夸胜。所以我们看保罗他一举一动，他无论在哪里工作，是马其顿，是特罗亚，是亚该亚，他都是神率领他，神率领他，所以他有得胜的见证。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是让我们这位神来统帅我们，下面没有得胜，你怎么会在基督里夸胜呢？没有夸胜，而且更不可能下面就是散发出香气来。这个香气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是认识基督而有的见证所发出的香气。所以这个香气就是见证，什么见证？得胜的见证。所以这节圣经是指着保罗和他的同工，这节圣经也是勉励哥林多教会，既然啊这个已经回转了，变忧愁为快乐了，那么就要让神来率领，走前面的道路，过一个得胜的人生，走得胜的道路，成为一个得胜者，那个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散发出认识基督的那个见证，也就是得胜的见证。所以不盼我们失败，要我们从失败中要起来，要起来。第一段里面可以说还是消极的，解决了教会的问题，变忧愁为快乐，那个痛本来是犯大罪的人已经痛悔，已经悔改了，教会对他们的态度也转变了。到此为止吗？不够，还要让神来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天天过得胜的生活，才能够散发出那个得胜的见证，就是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个香气就是得胜的见证。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犯罪，我们失败，我们翻老旧人有什么香气？没有啊，所有的就是臭气，没有见证，没有见证。怎么有见证？第一，先决条件是悔改痛悔；第二，让神率领，那你才感谢得出来，你才那个在基督里夸胜，就是说在基督里处处得胜，不但是悔改，还要转败为胜，要得胜。这个得胜也包括在各个方面，在罪恶方面要得胜，在行程，在神在走道路上要得胜，要行在神旨意中啊，不是胡是胡非，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那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在神旨意中，在基督里就是啊，在宝血里，在宝血里我们才能夸胜，在基督里就是靠十字架夸胜。所以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怎么样站十字架夸胜，和这个地方是可以连起来的。保罗是怎么带领教会？不是 礼，乃是什么？仗着十字架夸胜，就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败坏，肉体情欲脱去了肉体情欲的这个隔离，就是从内心里做起，这样的人能够夸胜，这样的人是在神的率领之下，那我们是在这个得胜者的行列里面，并且借着他啊，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我们看看啊，要散发出各处的意思，走到哪里，在哪里散发，不分时间地点都能够，无论是在哪里，像保罗在什么，在特洛亚啊，在马其顿啊，在亚该亚，无论在哪里都散发基督的香气，因为每一个地方他都是在神旨意中，在神的旨意中能够散发出来，因认识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基督里，我们也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我们怎么认识？我们天天顺服他，我们天天啊，这个遵循他的旨意，我们就更认识他，更认识他。我们天天在十字架上与他联合，我们就更认识他。我们让神来率领我们，我们就能够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在基督里得胜，我们对他就一次比一次更多的认识，那我们就能够散发出这一个得胜的香气。下面就是说这个香气的作用有两种，包括两种作用。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是在得救的人身上啊，这有两种，一种是在得救的人上，一种是在灭亡的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都有美好的见证，我们都是传福音啊，这个香气也是福音传出来的福音工作的见证，在得救的人身上，在灭亡的身上，意思说不管是谁，我们都要传福音。有的人他肯悔改，那就是得救的人，因信他得救了，但是不肯悔改的人，基督的香气在他身上有没有功效？也有功效，那就是叫他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香气的意思，在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什么人叫他活呢？因信你就称义了，因信就出死入生了，就是叫他活。那主耶稣他的救恩成全了，就是叫人出死入生啊！你只要接受，你要因信，你就能什么？这个香气就是这个复活的见证，这个福音就叫他活了，叫他活了。那么在那等人，你看，在这等人，在那等人，是不是？在这等人叫他死，在那等人叫他活。那叫他死是什么意思？就是他拒绝救恩。你给他这个基督的香气，这么美好的这福音，他不要，他不信。那怎么样呢？那就是叫他死。那意思说，这个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嘛，最后告诉我们的，神的震怒在他身上，那就是叫他死，不是叫他死，乃是你不肯信，本身就被定罪，就遭到神的愤怒，啊，就遭到神的愤怒，啊，这是谁能当得起呢？这句话包括这么两方面的意思。如果说对着那个死的人，不肯悔改的人，那么有一天，啊，不但是说你当时你不肯悔改，你仍然与神隔绝，你还是死的生命，更可以说将来的愤怒谁能够当得起呢？这是指的叫他死的人说，叫他死的人说。还有个意思是什么呢？那等人是叫他活，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真正各处散发基督的香气，散发出来。那么就是说啊，我们是否能够配得过这一个职分呢？意思说这一个在英文里就是配得过这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工作？就是散发基督的香气的这个工作，我们能不能做到呢？那包括这个意思，谁能当得起呢？我们能不能做到？意思说啊，对这等人就叫他死，对那等人就叫他活，就表示我们这个香气是真正有功效的，是有权柄的，是能够发出两种作用来的。谁能够意思说配得上这样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成呢？那就是要今天看我们的。那我们怎么能呢？那么前面十四节还是要回到十四节，就是只要我们让神来率领我们，只要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夸胜，我们就能够散发出认识神而有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谁那个当得起呢？不是我们凭着自己能当得起，乃是我们今天靠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所以保罗这是一个问话，就问我们了，是吧？一等呢，就是对那些个死的人，是不是？有一天他们真的当不起，一等就是我们今天能不能像保罗这样的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能够起到这个两等的作用呢？那就看我们了。那所以求主真的恩待我们。下面十七节就等于是整个这一章圣经的一个总结，也可以说一章二就是保罗表明他是怎样的来做基督的执事，怎么样的来传神的福音。所以他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什么人？就是指的那些个啊，进到哥林多教会的某一些人，就是假师傅了，假先知了，为利混乱神的道。他们传神的道是为什么？为利，为了个人的好处，为了占便宜，为了劳动人，是啊，为利。而且呢，不是传神的道，不是阐明真理，而是混乱神的道。所以我们看多么不同。使徒们是传神的道，是阐明神的真理，但是有一等人是什么？是混乱神的道。而且他有目的，他目的什么？为利，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为了个人的好处，或者为他们这个小团体的这个好处，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像这种人，不像这种人，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使徒亲自建立起来的，乃是由于诚实，所以可见呢，这些个假先知都是根本不诚实的，诡诈、弯曲，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占便宜嘛，为利混乱什么的，我们乃是出于诚实。是由于神，这也可以翻译成为我们是神所差遣的。由于神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奉神差遣，是诚实的，而且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在神面前。所以每一个使徒，每一个神的功能，我们应该活在神前，凭着基督讲道。什么意思？是基督所给予他的这个职分，是奉派传福音，做使徒，是做基督的使徒。所以我们凭着基督来讲道，讲的是基督的道，而不是混乱神的道。所以可见的是有这样的人，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保罗针对的这种情况来表明啊。所以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就讲到他的行踪啊，保罗的脚踪，保罗所传福音他是怎样的传，保罗对教会的这个关怀，对于这些个已经悔改的人的态度，我们都可以看到。所以求主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怎样效法使徒的脚踪。所以二章的十四节是这一章的中心节啊，十四节求主给我们能够像保罗这样发出这样的夸颂的声音。所以他第一句说什么？感谢神。如果我们失败，我们根本连感谢都感谢不出来所以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还有一个常，我们常常可能一阵子我们得胜，一阵子我们也夸胜，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天天如此常让神率领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服务神的权柄，天天被神所率领，听他的引导和带领，在基督里能够夸胜，能够有得胜的见证，散发